真实的塑胶，
对，
一定不是下意的国家主义所举笔。这个佛法呀，哦，上面说啊，住着心人像蚕豆啊，细蚕做猴啊，为亲戚。现在借简单的解释一下，说死不认错，错到底。许多人哦，这个执着心重得很，说过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认错的，总是自己对。这种人啊，不管是男性女性，他没有群性，只有个性。那么像这样的种人呢，触到底，一直个触到底，不得了自己啊苦恼啊，或者能给给出头啊。如果一个人哦，你要是真正啊懂得了佛法，要做一个互通的人，互通的人呢，能活能通，互了了才知道啊，这个自己有问题哦，而且问题很多啊。举个譬如来说过，就像啊这个清净的流水一样，可以啊做这个镜子照，哦，照到你的这个啊人像啊，是真是邪哟，说的深刻一点哦，也可以照到你的心哦，啊，是真是邪呀。假如我们这个人也是啊，活在啊，从那个智慧里面念当中活了。第一要了解自己问题，不要说问题出在人家身上，都出在自己身上。这样子啊，才能改呀、啊，改了了啊，才真正啊能出头哦。不改呀、啊，不但不出头哦，掉下去就爬不起来喽。现在说啊，自求佛道啊，通法界，不为故作是有必呀。这个真正的这个出家是什么呢？如果一定哦，不会是这个一般的呀、啊，哦，下也的国家主义是举为，如果我是哪一个的？我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民族，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啊看成第一。那么现在从佛法上来说个自求佛道，因为这个佛法呀是宗教，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多得很，那么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啊，它有它的特色，它都是民族宗教。你不管是希伯来的宗教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佛教的宗教，它都是个民族宗教啊，或者奉这个民族的神，它写下来呀、啊，就具有一种重疾轻人。那么因此说啊，要让自己的这一组或者他的主张啊发展下去，他就要控制其他的。现在这个佛法和这个世界的宗教，如果这是人人有份的宗教，不分阶级，没有这个腐蚀的呀、啊、这个干壁。那么现在如果真正啊有智慧的呀、啊、真正啊发心去这个佛道，通法界呀，说能通这个法界的，这个界呀、啊，就是隐的意思，或者义的意思，就是隐义的意思。这个法呀，有清净法，有染污法，所以啊，这个佛法呀，是个总挂四处世间的这个一切， 就众生的方面来说，叫十法界。苏嘎有漏凡夫的境界，这是六种的呀，这个法界，天啊，乃至到地狱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四种的法界，哦，苏嘎阿罗汉啊，佛陀啊，通法界。苏嘎这个佛呀，所的这个一切，它是贯通了这个法界的。因为凡夫是易于烦恼，因烦恼啊做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因此啊下堕。那么现在修学了佛法了，就是要能够啊从这个智慧当中控制这个无明，把握这个正常的行为，趋向于啊这个解脱。因此啊这个佛道啊是通有漏的法界，通无漏的法界。简单的说，就是让许多啊掉在苦恼法界中的众生能够进入这个清净啊安乐的啊这个法界中去，不为啊故作受忧虑啊。所以啊这个佛法哟，一开头啊就不强调啊，说个我这个国了不起，我这个种族啊了不起啊，因此呢也就不会为这个狭小的国家观念或者民族观念啊所诱蔽。但出家并不能脱离社会，不可离开旧的而进入新的社会生存。昨天说过了，这个社会啊，即社会化，就是由个人的生活啊，变成啊与大众啊能相处的啊。一种生活，也就是人与人啊的神气啊这个互通。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呀出家呀，它也是一个些社会，它是个清净的啊这个社会啊，善业其经前十类，善业持心应三生啊，这个生的意义啊过去讲过了，现在就另一方面的意义来讲，生是个什么呢？就是气境，就要彻底啊那个契合啊这个清净。这个清净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是个佛法的这个真理。佛法的真理又是个什么呢？是说啊，它是一种空性啊。这种啊，过去哦也讲了很多了啊。现在你唯有啊，把这个自我和自我所谈着的那些。完全看得破放得开啊，那么这样呢才能进啊契合于啊这个佛法的啊真正的啊这个清净和空性。见识类啊，就是把啊自己许多的这个识类啊都把它完全去掉。善业之心啊，这个佛法呀尽管啊千言万言，总是叫我们啊要真正啊自己用力，也能以自己的力量把握这个清净的这个佛法。因此啊自力与法力啊总合起来对治自己，这样子啊说自己的身意欲业意业，他 他才能静静的，那么久了呢就彻底的啊一心到底啊。应善善，假使这个善已有啊经营一年，或者是说彻底的心了了，这样不会要像过去那样子的染污了，应善善。如果就这个三种的善根啊，这个相应，这个悟坛啊，就是让我们哦，说一体感都过这个正常的反明的生活，正常反明的生活，这个叫做悟坛。称呢，就是让我们呢，说从这一个法语里的啊，这个范围当中，好好的哦，降服自己的种种的啊，这个尘包。因此啊，这个心啊，它才能安得下来。啊，这个悟痴哦，就是说这个彻底的通达，叫做悟痴。假使说你能真正的彻底的通达了，也就是四处世间里啊一种最光明的啊一种人。现在说圣团圣或者一般，除了这个圣团生活当中的一般的这个情况。参加三团即戒律二国集团的生活，参加十三门团二国平等自由的生活。关于三团生活，这你要只能提到一点，参加僧团要经守戒的仪式，如中途啊不愿出家不放公开的随即退出僧团啊。说个参加的这个僧团就真实啊出家了啊，一个沙弥哦，二比丘，那么在比丘当中哦，啊，就这个年龄上来说，就这个出家的这个阶段来说，他也有他的这个层次啊。即戒律二果，即同生活，就是啊，这个戒律啊，这个戒律啊，就是维持这个僧团。啊，从内而秩序，外而啊种种的一个制度和唯一都包括这个戒律里面。那么能够有了这个戒律了啦，做什么事情啊他都有客观的这个标准，不能啊以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意见随便去做的。那么这样子哦，如果以戒呀来施身，他才能过这一种啊良好的和合的和谐的啊集团的生活。现在说戒舍发之神心条，不在权威告知罪。说这个戒呀、啊、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能够四收啊这个神咒。为什么呢？原来在家的时候就是啊一个一个的啊散漫的很，现在出家了，过着一个清净的寄托的生活，一定在客观上一种良好的方法，一定要让大家呀上那个轨道，所以就是四法治。 说要那个肥呀、啊、是侮辱的这个法，这个法呀、啊、简单的说啊，或者四明处啊八正道，这个都是一种法。这个法呢，它呢对着我们这个三业，那么总合起来说过，这个戒呀、啊、大致上来说是调伏我们这个生语的，生了了所以也能净化这个身心。这个法呢主要的是哦净化我们的心，如果广泛的具体的说，如果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的善意，净化我们这个善意，让善意啊从那个染污的烦恼当中彻底的啊完成这个净化，这是法的这个作用。不在权威各自称，所以这个肥呀、啊、他建立这个僧团啊，他不是把自己看成是教主，大家说个总是我的呀、啊、这个门头，要听我的呀、啊、这个法号施灵，分没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自由平等的生活是什么呢？是说他不借在一个啊权威，个人的这个权威，是说啊这个肥呀、啊、他最尊重人。如果说他那个思想上啊怀疑尊重人的人，就是肥呀、啊、最尊重人啊。现在我们学了这个肥呀、啊、这一点啊小知道，这个佛为什么最尊重人啊？因为他真正的了解了，说自己啊过去也是一个啊极普通的这个凡夫，由于啊得到这个祖佛的开示了，自己啊发生一个大的惭愧心、圆梦心、精进心啊，把自己的气概能提升上去。那么现在他知道自己的影帝啊是这样，因此呢推而广之，一切人啊，你尽管看起来他这个凡夫，如果说是啊有了良好的机缘，只要他能把握这个良好的机缘，久久的将来哦，如果也同自己一个样子嘛啊，那么这些人哦，更进一步来说，是过去啊都是曾经啊一一的帮助给自己的，因为这样的啊关系，所以这个佛呀他恭敬其人，噶自尊。那么现在说个他不利用这个权威来统治，说个噶人啊他知道自己的啊，说我们要自尊自立啊。现在说啊，顶上看正法中心圆化权，他这个佛法呀，他这个正法的这个中心，换句话说啊，这个八正道啊作为他这个中心的一个原则。他们这个法呀与这个圆啊有关系的，这个圆啊从这个圈相对起来说过，圈是什么呢？就这个人啊在某种情况之下啊，他呢才他的这一种啊哦，或者身体好啦，或者是说在某种那个权谋的方面、权势的方面高人一等，他操纵了这个权力，他可以控制一些人的。那么现在从那个佛法上来说，说个事实哦，或者人人啊，他都是个缘。说个如果是你真的了解了从缘即缘，不是说个以权去统治的，是这个亲近的因缘啊，大家聚合在一起的。所以啊懂得了真正这个缘啊， 他就自然而然的啊，把这一个权威的观念啊淡化了，甚至要完全啊把它甩去掉。啊，心法筛权啊，色境缘。啊，如果你懂得了这个法呀了，他就自自然然的啊，准心这个佛法，把那一个啊，从权术当中所形成的那个权位，他觉得得掉，而且那一种呢，这个呼唤啊大得很。色境缘，尽量的啊，摄取啊种种的啊，这个清净的、啊、这个因缘，察权思维啊回气，在这个释迦佛的观念当中啊，他本身是个王座嘛，他了解当时的这个政治这个情况，思想的政治，他就操权嘛。他深深的观察呀，如果这个权这个东西啊不是个好东西，它危害呀甚大呀，你操纵了这个权力，它就自然而然到了某种情况之下，它就放肆，就表现了它过激的这个威力，也就自我的气焰，自我的这个气魄。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到某种情况之下说哦，要洗那个魄力，哈、哦，这个魄力一来一大呀，许多的问题一来一重。为什么呢？你魄力大了，在了某种情况之下，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他呀肚子一破，问题总解决了，他到临了啊，许多的问题啊就藏在里面，一闹起来的时候，那真是苦恼的多。得人了啊，自己也是苦恼相长。那么现在说个察权思维回气，他能啊毁灭啊一切的。为什么呢？譬如说个你现在操纵了权，你这个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民族看成第一，要净化其他这个民族，这个不是佛法当中的净化呀。啊，就在要消灭其他的这个种族啊，因此啊，到了最后，苏格许多人固然被他毁坏掉，当然他自己也毁坏了自己啊，南斯拉夫就这个镜子在明星啊，说古佛书说啊，长而知啊，虽然我们这个佛呀。他尊重一切人，也尊重啊这个圣贤呀，所以啊他不断的啊是提倡啊这个两种制，一种是只有人同人，大家都是平等平等，没有谁要高过了谁啊，应该尊重对方面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自由。而呢是说啊大家都有这个觉悟的可能性啊，要自己好好的把握自己啊，要求这一个这个觉悟，那么能这样子哦，是自由自觉，这才是啊自由平等生活的这个开始。讲到这个地方哦，就要对于这个权啊要说说啊说一说啊，我们大家哟是一个中国人，总要读书啊，了解中国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中国的这个历史啊，这是大英雄大皇帝大豪杰都是啊会操权的人，都是会操权的人，得临了呢一个一个的也被权啊困死了，也被穷困死了。那么现在简单的说啊，我们那个中国的春秋时代啊，秦国大家都知道哦， 苏格拉他准则然矣啊。早年啊，因为呀、啊，他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宰相，这个管仲嘛，听他的话，把齐国给治好了。等到管仲一死了，他慢慢懈怠下来了。到了晚年啊，他就贪吃贪口腹，因此啊，被许多的小人啊控制住了。死了了，苏格那些儿子哦，各自各的想争权，没人收拾。苏格这个石头烂的啊，那个曲子啊，和这个臭水啊，总淌到门外。这是第一。那么现在要说过，这个中国人啊，他一个不正常的观念。哦，是说过啊，完了那个大皇帝哦，出游啊，那一种轻浮厚勇的，那个气势啊，那个威武啊，可了不得啊。许多人哦，说过闭口取而代之。啊，我们中国的那个项羽哦，就西楚霸王哦，他就这样过你哦，哼，说过哦，你别看成你是皇帝哦。我将来推翻了你哦，我要取代了你啊！他这个国力始终啊落在这个人心里面，他不能改变了，不能改变，一直到现在还这样，这是中国文化的啊一个弊端，一个弊端。那么现在再说，诸葛这个唐太宗啊，哦，人家总知道他。苏格这是个了不起的啊这个人，但是啊为了争权哦，苏格他的哥哥他的弟弟要联合起来要把他去掉，那么他察觉了哦，另外许多的谋臣哦，苏格伺机把他哥哥啊弟弟杀死了。他的父亲也是了不起的，唐高祖嘛，李渊。他这个人聪明，这个李渊聪明。当这个李世民啊，就唐太宗啊，把他的哥哥弟弟杀死了，他当时啊就把自己的皇帝的位置传给他，传给这个唐太宗。他自己称太上皇，他好活了9年，还不错啊。现在请问大家哟，苏格这个唐高祖为什么那个是个随时啊在那一种大的这一种理论之下随时要把这个位置存下来，这是个什么道理？大家有没有想象啊？是的，有没有人读过历史的？你读的历史啊？他官职报名啊，是不是官职报名哦？你是不是做的历史啊？哦，你不是做的历史，你不要说。哦，其他有没有人读过历史啊？这又是什么人啊？这又什么人？好，啊，不可能。好、哦，现在这样子啊，说过、啊、这个隋朝啊，隋唐嘛，连在一起哦。说过这个隋文帝啊，就一般的这个政治啊还不错啊，就是也就是、啊、与这个权力的这个问题哦。啊，现在简单的说，啊，写下来啊，是关于这个大的太子，认为把他废掉。那么因此哦，就立这个隋炀帝，这个隋炀帝啊，看起来表面的性格呀， 实际上啊，他这个行为啊不太好的。等到做了皇帝了，一下子荒淫无度啊。那么这个隋文帝要看不下呀，啊，要想啊把他拿下来呀，不行啊，啊，就被他杀死掉了。儿子从父亲争权，儿子杀死了父亲了。这些事情啊，这个唐敖祖啊看得分分明明啊，分分明明，他就知道不行了啊，只有赶快的呀、啊、把这个皇帝的位置传给儿子啊，啊，要不然啊说不定啊也有这个雷兵啊，这就是他的高明处啊，就是他的高明处啊。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啊，出所作为一定啊历史的一个长生，他知道这个权的、啊、这个厉害啊。那么再说说啊，我们这个中国的啊这个清朝啊，大家说起来哦，这个康熙皇帝康熙大帝了不起，文公武治啊是最深的这个时代，从一般看起来这样。但是啊，他这个儿子啊子女就多得很，光是儿子啊就有二十几个。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在位60年上下哟。当他临死的时候，最小的只有6岁，那是什么呢？就是胡兆尼啊，他是个赌棋子嘛。到了啊这个晚年哦，这个他早年啊生的啊这个儿子都是在那边争夺，他自己本身苏格于心啊就立了这个皇室，以后不如以后也看不下去，又把他废掉。因此其他的啊这个儿子互相的这个争，互相的多啊。所以啊这个康熙皇帝到了晚年这个日子啊非常难过，他就说不破今也为臣，明也于杀呀，他祖爷呀戒慎不灵啊。他说吧，不破今也为臣，哎呀儿子互相斗争啊，他岁数也大了，他也没得办法控制了。他说啊我都不知道啊，说个这儿子和儿子斗争啊，有的呢是用这个毒药死了，这个针啊其实最多的那个鸟儿，他的羽毛进到这个酒里面，他一吃下就马上就发毒而死，这针鸟。他说你也与杀呀，啊说个明天啊这些皇子哦，说个与着杀害了互相斗嘛，说作为戒慎不灵哦。他说过我成平成业的呀、啊、才那么警戒呀、啊、防备呀、啊、不灵啊，我就要是说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啊，人脑袋苦恼得很，这个日子苦恼得很。那么现在说啊，这个权这个东西啊，这个问题太多太多了，为我们这个世界而肥啊，他曾真正以这种智慧啊把这个权力害处啊彻底的看破了，他才能透出出来。所以啊懂得了这个佛法的人啊，他从来就没一个草权的心，更不要说债权思维啊。因此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啊，不能再讲再讲，你要好好的懂得冤，你提起个不要这个草权哦。现在说个三宝在公听之中啊，进出三门立绝真 这个戒色法治啊，正在有这样的观念和行为的出家人，在他的基本观念上是个什么呢？他没有意念啊，想超圈，他只是说出来家了，他把握一个种心，即善报佛法身。说个这个佛法身啊，都与我的这个身心啊没离开过，因此呢，我就富有啊这个世间和弘扬三宝的啊这个铁人的这个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啊重得很哦，啊，就得要好好的哦，自个沉下来呀、啊，这个修学，你能沉得住，它才发得开的。现在许多啊，这个学佛法的出家人，富光掠影啊，说这个似是而非，像这样子啊，就不知道这三宝的可贵呀、啊。所以真正啊知道三宝在我们的人啊，他这个责任的观念啊重得很，进出三门立决真。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出来家以后了，以什么作为这个修学的这个本质，或者从什么啊这个进进出出，如果上这个三门啊，这个三门啊，就是空门、无相门、无缘门，或者是无作门。这个作啊，就造作的这个作啊。过去上讲哦，佛法中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哦。啊，那是彻底的错误。那么现在简单的说，这个空是个什么？空是什么？空就是不偏不变，不起色。比如说，我们眼看这个虚空，啊，这是个比喻了。这个虚空是物质的。如果现在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个真空啊，这个空是个什么？它不偏不来变，世间上哦。啊，不是啊，平常就平断，或者平无，空不是呀，空是平一切嘛。那么现在就这个空的本质来说不变，它从来也没有变化。但是啊，我们懂得了空，从空中当中啊。彻底改变自己，也彻底的毁掉了自己。假如说空虽然它是不变的真理，你不了解这个空的真理，你还是依然故我嘛。你了解了空的真理，把这个自我的这个真实性把它推翻，和这样子它才能发生彻底的变化，人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趋向于这个纯净的佛法呀，啊，所以空的本质上是不变的，你懂得了空啊，它才能彻底变。说不起身，如果真正啊，从那个大乘佛法上来说，说你懂得了真正的空寂了，如果不起身，如果本末是说我从经里发心，到什么是？到什么时候啊我解除烦恼了，或者说
我那儿占这个佛果了，他没有，为什么呢？他大怨大恨啊。但是啊，你假是真正的哦，啊，是个是印度的，是的，那么就完全的了，啊，也就彻底的觉悟嘛。在普通的呢上来说过，它没一个期限的。现在说吧，进出三门，哦，第一个是叩门，第二是无相门。人啊，是生活在这个相当中的嘛，啊，自己的本身就这个相，因执着自己的是一个真实的，因此呢，就和一群人啊对立起来，就相与相相斗啊。现在如果你懂得了真正的空理，这些相啊是幻缘所成啊，根本上啊就了无实性啊，就像虚空中啊，早上晚上哦，云霞并天，这是个相嘛，一阵风一吹它马上变化了啊，看起来有相啊，这个相啊它没有个定性啊，你现在静啊体悟这个无相了，你能体悟相啊，它就自然人哦超出这个人我的这个相对，或者即使人家同我脑对立了，我要从那个空的这个次第当中不和他对立，要把他那个对立消融掉，这才是学佛的啊真正的上了路哦。说无缘啊，这个缘啊不是大悲的缘，所以一般人的缘什么呢，它都是与这个死于相应的啊，或者是说过我要来生啊比现在更好，或者我心生啊要怎么样子的啊，吃得好住得好等等，它这都是一种缘语。现在说过你懂得了真正的空啊和无相啊，说个像这些这个缘与啊相应的，他自然人啊就把它远离掉，因此呢也就不会啊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想要做个什么东西啊，不为自己立退步嘛，那么像这样子他才能彻底的正觉啊。我们今天啊有人去看那个教堂啊，所以稍加5分钟。